是始终的心不想应性，那么四十九加二十四就成了七十三种法。这七十三种法全是属于性觉所施。另外第五个是所谓色受想行识，识觉就是五味百法里边的八识心王，这样加起来有九十四种法是属于五蕴所通摄，另外六种无为法不属于五蕴。那么建立唯识宗造大乘无蕴论的释亲菩萨的，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北印度犍陀罗国弗楼萨夫城那个地方的人。他住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380年到480年之间。陈代真气三藏翻译了叫做婆娑盘陀法师传，就是释亲菩萨传了，说他说他是在沙婆多部小乘佛教里边的一个部派，在那个部派里边出家，说他博学多闻，遍通粪典。粪典这两个字是中国话了，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书叫做三分五点，其实谁也没有看到过，老早失传了，古代就失传了，只是流传下来一个名词叫做三分五点，有这么个名词而已了。那么翻译经典的人呢，就拿中国的典故来用在这个外国的法师身上啊，说他偏通粪典，表示他的学问大了。那么食材俊朗无可为丑，他的才气很高，他的戒性也挺高，难以相匹，别人跟他不能够相比的。据说释亲菩萨他为了对于沙婆多部的理论深入研究，他匿名化妆到了当时印度的这个西北部啊，沙婆多部的学术中心叫做加斯米洛那个地方学习，沙婆多部的教理学习了四年，学习以后他认为不满意，他回到弗楼萨夫城用精良部的教义来批判沙婆多部。这个指的是部派佛教了，沙婆多部是一个部派，大就是上座部佛教里边的分出来一个部派叫做沙婆多部，后来又分出了许多部派了，其中有一个叫做精良部，精良部跟沙婆多部的理论基本上不完全一样。那么释亲就拿精良部的理论来批评沙婆多部的理论，那么沙婆多部的人本家批评以后觉得不服气，但是没有人能够辩驳，没有人能够给释亲菩萨辩驳道德，为什么？他说的都有根据有道理。所以说呢，释亲回到他的家乡用精良部教义批判右部，集中宣说，并且遂讲遂写，就著作成了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啊，七年俱舍，三年为师，要学俱舍论要学七年，学的就是这个。俱舍论一出世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它里边批评人家嘛，批评沙婆多部，但是也没有人能够来破斥他，没有人能够给他的理论破掉。当时的人称这一部论点称为聪明论。释亲菩萨他在北印度宣扬小乘佛教，引蔽大乘，因为在他出世的年代啊，公元380-480之间，正是大乘佛教盛行，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作为佛教的主流，而释亲呢，他仍然守着他的小乘佛教本位，他不宣扬大乘佛教，甚至于有些地方还毁谤大乘佛教。 这个时候他在北印度宣扬孝诚，荫比大圣他的哥哥同父异母，他们一个父亲不是一个母亲呢、啊。这个五座三个兄弟，五座菩萨的老大师金色老二，还有个小弟叫狮子脚，这三个人对于佛教都有贡献，都有著作。而其中五座是发相为师宗的开始创立的人，而世亲呢是完成了发相为师宗建立的人，狮子脚也有他的著作跟贡献。这个时候五座见到他这个弟弟在北印度宣扬孝诚，觉得对他这个很可怜，怜悯他。为什么呢？怜悯他不了解大圣的真意。这个时候他就装病，引诱他的弟弟来跟他见面。同时在他弟弟到的时候，他命弟子在临时在旁边房间里边宣读华严经十地品。这个华严经十地品是华严经里边的一品，但是也有单独翻译出来的，称为十地经论，在中国南北朝时代就翻译出来了。这个时候世亲听到别人在读这一部华严经十地品，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他哥哥的苦心。哦，原来哥哥不是生病了，他让我来见他，目的就是让我来了解什么叫做大乘佛教。这个时候他听完以后啊，觉得很惭愧，他深悔以往弘扬孝诚、毁谤大圣的错误，他要割舍一些，要给舌头割掉。五座对他说：“你先前即用舌头毁谤大圣，现在何不用舌头来赞扬大圣呢？这样事情乃舌教如大，光照论事，宣扬大圣。”他大约在80岁的时候，在中印度阿育哲那国逝世。这个时候他哥哥比他早死了上20年。这个里边要解释这个典故，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就要割舌头呢？这个是印度的传统，印度自古以来许多宗教宗派很多，大家互相的辩论，辩论的时候呢，要先立下一个规则啊。我们两个人辩论，我要是输了，自杀一起，我摸脖子了，我要跟你辩论，输了嘛，我就不活了。为什么我输了嘛？这个是最严重的。其次嘛，我要辩论输了，我舌头割掉，从此不再辩论。这个都是古代的风气了。像我们中国战国时代啊，也有那个很重视名誉而不重视生命的啊，这个一言不合就要这个自杀一血了什么了，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有这个风气，那么印度那个时候呢也有这个风气了。那然后呢，最轻松一点的，我要辩论输了，我做你的奴隶，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最轻松的嘛，就说好了，我如果辩论输了，我拜你为师，这个是比较最轻松的了。那么因为古代有这种风气，所以说这个事情就要割舍一些了。据说马明菩萨最初是外道，他跟佛教的人士辩论啊，佛教的论师们辩论不过他，他很骄傲，名气也大，认为佛教也不过如此。后来来了一个老比丘拜访他，跟他说：“听说你善于辩论，我想来给你领教。”“好啊，这样吧，是你出题目还是我出题目？辩论要有一个人先说出个题目嘛，对方来反驳嘛。”这个老比丘说了：“说我年岁老了，年岁大嘛，我还是远道来的，由我出题目好不好嘞？”这个马明菩萨很骄傲的说：“可以了，由你出。”输了的啊，输了我们也不必那么认真了，
我们就拜对方为师。马明就点头了。这个老比丘就轻飘飘的说了三句话，说愿大王长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哦，还有一句万民安乐了，说愿大王长寿，愿我们国家风调雨顺，愿万民安乐。这么几句话一说呀，这个马明菩萨瞪着眼睛怎么也回答不上来了。为什么呢？人家说了他要来跟人家搏刀才算他的本领啊，人家说愿大王长寿，国王长寿啊，他不能说愿国王短命吗？对吧？人家说愿风调雨顺，他不能够说是狂风暴雨万民安乐，他也不能够说是万民受苦。想了半天没有办法辩论，他只好说我输了，我拜你为师。这样嘛，他才皈依了佛教啊。这个都是记载在经典上的故事了，我们当故事来说。那么因此呢，这个世亲跟他哥哥说呀，我真是惭愧，我毁谤大圣，我给舌头割掉。他哥说，哥哥说你留下舌头来赞扬大圣不是更好吗？那么所以说的世亲后来有很多的著作，在当时里说有千部论著这个名称，就表示他的著作很多了。那么其中跟为师有关的，你比如说是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是我们前边解释那个啊，不再解释了。第二个是大圣庄严论，是解释大圣庄严论的，在我们中国唐代的翻译出来的。第三个是十大乘论释，释卷唐玄奘三藏翻译的，另外有真体三藏翻译的，跟隋代达摩吉多翻译的不同的翻译本。这一部论典重要，十大乘论释在十大乘论里边首先建立了阿赖耶识，建立了功能这些名词。有了阿赖耶识，有了功能，功能就是种子了。有了这个的理论，就等于给唯识宗建立下了基本的理论了。我们知道唯识宗的基本理论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初藏万法种子而生起万法。所以说这个十大乘论很重要。十大乘论在南北朝陈代，宋齐梁陈最后一个朝代，真气三藏到中国来翻译出了十大乘论，当时很多学者来研究，当时称为舍论宗。舍论宗当时也成立了一个宗派了，不过后来唯识宗成立以后嘛，舍论宗就逐渐的归并到唯识宗了。这部论典很重要。还有十地经论，就是刚才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了，这个更早就翻译出来了。南北朝时代北魏的菩提留支还有一个翻译经典叫莱那摩提，两个人合作翻译出来，在当时要成立这个宗派叫做地论宗，不过后来合并到华严宗了。因为他这个十地经论嘛，就是华严经的里边的一品。再有还有辩中辩论，玄奘译的，而跟唯识宗基本入门的最重要的就是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大圣无云论、白法明门论，这四种论典全是玄奘三藏翻译的。我们第三再来解释这个所谓无云论跟光无云论。在世亲菩萨著作了大乘无云论以后的百年之间啊，世亲菩萨他写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颂刚才说了是高见发创之，唯识三十论也称为三十颂，它是建立唯识宗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一部论典是在世亲菩萨晚年， 年岁很大的时候，思想成熟了，才写出这一部《韦氏三世颂》。当时印度人写书啊，有他一个格式或者说是形式吧，就是先写出颂文来啊。我们像《韦氏三世颂》，他一开始就说有家说我法，有公公相传，此皆实说变，其能变为三啊。像这样的颂文一共有三十首。写书的时候先给这个提纲挈领的给颂文写出来，然后在每一首的颂文后边再加以解释，唱行啊，唱唱的一行啊，称为唱行啊。唱行就是注解解释颂文的。可是释迦菩萨这个三世颂是晚年年岁很大时候写的，颂文写好还没有加以解释啊，他就往生了，过世了。那这样一来的很多研究韦氏的人呢，都来注解这一本《韦氏三世颂》。后来就有十位论师最出名的，成为十大论师了。事实上，当时研究的不止十个人，解释的也不止十个人，而是说后来以这十位名气最大，因此成为十大论师。十大论师里边就包括着安慧在内。安慧就是十大论师里边的名气比较大的一位。他们十个人都来解释韦氏三世颂，可是每一个人的见解呀都不一样，哎，都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的见解了。我们拿十题四分啊，十里边有这个所谓相分、见分、知正分、正知正分，十四题四分来说，就有这个名词：安南陈虎一二三四。安慧认为十题只有一分，就是一个十题，就是一个知正分。南陀认为十题分作两部分，相分、见分。那么还有陈呢，认为十题是三分，相见之外还有个知正分。还有个护法就说安十题是四分，相分、见分、知正分、正知正分。那么最后的就是折中于护法论师说的最圆满。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讲的时候就要讲了，一个十分作四个部分，见分、相分、知正分、正知正分。那么安慧的他是主张一分家，因此他们的主张不一样。所以说在释迦往生百年之后，有一部大圣广无云论问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课本啊，就是大圣广无云论。那么这一部论鉴呢，是十大论师之一的安慧菩萨他的著作。我们这地方再解释一次啊，所谓菩萨是一种尊称，我们在座的人人都是菩萨，释迦、五浊、安慧也都是菩萨，观世音菩萨、大狮子菩萨也是菩萨，观世音、大狮子他们是正果的大菩萨，释迦、五浊他们是等比的菩萨，他们还没有正果，我们的是刚刚开始修行的菩萨，我们也是菩萨，通通一样。凡是发菩提心，上求大觉，哦，我发心我要来努力学佛，要来求觉悟，下化有情啊！我不但我自己学，我还要能够去度化别人来学。凡是具备这种心胸的人，全是菩萨。因此，我们人人都是菩萨啊！所以说，我们要自我尊重，想到我是菩萨呀，我不能够做不应该做的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啊自尊自重了。那么我们刚才说安慧菩萨啊，他是佛陀灭度以后1100年这个时候出世的人。 主始年代在公元470年到550年之间，它是南印度法拉比国，又称为罗洛国，这个国家称为《诗论书籍》里面介绍它，说梵文啊，梵运啊，就是梵文说的西赤罗摩地，在翻译成唐代的语言的话，就称为安徽，即如萨基九居舍论，阿毗达摩扎基论是他的著作，居舍论里边有这个问题的是他的不久，正理是有不合理的理论是他的破斥的，那么护法论是同时先得，他跟护法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印度经罗罗国人妙解音命，他对音命说很有研究，三穷内论，内论这个就是经典了，外论是世间的学问，外典外论是世间学问，内典内论就是经典上的啊宗教的学问啊。山回游于小云，非回来于大圣，神采自高，古难提议，这个都是称赞的话了。中国南北朝时代有那个所谓骈体文，专门运用典故啊，写出一些我们看不懂的句子，你看着里边那个文字词句非常华丽，可是仔细看看，看来看去啊，如果是没有熟读典故，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你像前面那一句骈通粪便，我们怎么样也想不出什么叫做粪便嘛啊，这个都是古代文字上的一种运用的方法了。那么安徽是世亲以后大成为师宗的大学者，他精通为师音命，善于议论，辩才无碍，在十大论师里边里，他跟护法的地位相等。他的为师学是上承德惠，下传真体，而真体就是中国的舍论宗的创始人。安徽跟护法同时，但在为师学的见解上跟护法不相同，就是相异不一样。在心识四分方面，只承认知正分是实有，而以见分相分为情有理无之法。情有理无就是一个假法了，虚幻之法了。我们说为师三性，偏己说之性就是情有理无，在情识上边我们普遍的执着，而在真理上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么因此安徽就是只承认一分，而认为相分见分是情有理无之法，所以称为一分家。南陀离二分，陈那离三分，护法离四分，所谓安南陈护一二三四。安徽与护法之间对于心识作用他们有不同的主张，自古传下来的寄颂嘛是这样说的，二章相应前七传，五八五之护法宗，说之八之五六八，我之相应为六七，烦恼相应五七传，五八八之安徽宗。这个要不加以解释啊，简直是绕口令，绕了半天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样说啊，安徽主张的前五识是跟法知、跟说智章、跟烦恼章都相应，那么第六识呢是对于我知、法知两种执着，前五识没有我知，只有法知跟烦恼章、说智章，而第六识呢不但有法知，同时还有我知，同时也跟烦恼章、说智章都相应，而第七识呢是跟我执、跟烦恼章相应，第八识是跟法执、跟说智章相应。这个是安徽的主张。 而护法在助长前五十根而长相应，第六七十根而知而长相应，第八十不与之长相应。
老师说我们知道又怎么回事，这个不必去自己查，挤半天也挤不住啊，这个并且对我们来说呢，没有太大的功用了。我们要记住烦恼心说善心说，我们时时开开能够反省关照，我们记住这些名词的，这个都是专门研究的人他要记得。
那么安徽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阿毗达摩杂记论，这个前边介绍他的历史的时候就说了啊，说他肉杂记九举舍，因此阿毗达摩杂记论是他的著作，杂生中观世论是他的著作，举舍论释义书也是他的著作，还有呢就是为师三世颂的解释，杂生光无云论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一本，还有其他的更多种。其中为师三世颂是唐代为窥基给他整个的揉记在成为世论里边的，而杂生光无云论的是释亲菩萨的杂生无云论的注解本。我们刚才说了啊，杂生无云论有两种版本，一个就是释亲菩萨著作的杂生无云论，三千多字，收在大正藏第三十一钗。而安徽这个杂生光无云论呢，在同一本大正藏里面，而他占的排比占的页数比较多，他有七千多字，比这个光比大乘无云论的文字多一倍还要多，因此他解释的比较详细。这个下面又说啊，大乘无云论在大正藏里面只占了两页的位置，全文三千余字，而光无云论呢在大正藏里面占了五页的位置，大约有七千字，比无云论多出了一倍的文字。那么光论跟无云论这两者之间的内容是大同小异了，基本上重要的名词都一样，而不过光无云论解释的比较详细一点，所以说无云论的文字里都包括在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本光论里边，而加了更多的解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光无云论，也就是当初我们为什么不讲无云论要讲光无云论，因为无云论解释的比较更清楚更详细一点，就是我们选在这一部书的原因。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正文，我们都是讲一个概略的介绍了，往下一章就讲到正文了啊。你比方说下一章就讲到云和色云，说无云嘛，色受相行识，第一个讲的就是色云，那么因此第三章就要讲了什么叫做色云呢，下边有它不同的解释，这个是下一次要说的。那么在这一本我们所用的讲义啊，它名称呢称为大乘光无云论讲义，所采用的论点就是安徽菩萨的这一本大乘光无云论，因为光论是无云论的主解主释，以光论作为教材的，那么无云论的文字就包括在里边了，因此说的是讲光论，事实上无云论都包括在里边，同时也都讲了。这个就是我说今天我们这一节所讲到的就是光论跟无云论有什么差别，大乘光无云论在唯识宗里边到底占着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再回顾一下，观无云论是在一本世子子学里边的略出世名一字，粗略的解释这些名词，出世名一字，这个是唯识宗的基本论点。我们可以没有读过舍大乘论了、辩中辩论了、阿毗达摩杂集论了等等那些论点，但是要想学唯识五蕴白发三十颂二十颂，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东西，要从这些论点来学起。当然这些都是最初步的，但是我们有这一个，有这几部论点，就能够跨入唯识之门，然后要想再深一层的研究嘛，读更多的经典嘛，就可以说为登堂入室，逐渐升高。今天就讲到这里，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共同讨论的。哎，王斌，我没听清楚，哪有问的？阴命说，对，什么叫做阴命说？我跟你这样说啊，印度古代的学问呢，称为悟命，命就是知识的意思了，五种知识了，五种知识里边包括着阴命、一方命、宫窍命，包括着语言文字方面的叫做声命啊，声音的声啊，语言文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书嘛，一切文字都是拿嘴巴讲的嘛，因此就是说声命、音命、一方命、宫窍命、内命。声命就是我们一般的语言文字，音命是一种逻辑学，就像现在的一种辩论的一种东西了。在中国有一种叫做理哉学或者是论理学，就是一种互相辩论的方式了。西洋有逻辑学，阴命就是一种佛教的逻辑学，它以三字比量，以宗阴语三个基本的条理来作为双方辩论的一个基础。那么一方命呢，就是印度的医药方面的学问，宫窍病嘛，就是各种工艺技术，包括建筑了什么的这种学问。再有个内命嘛，就是经典。经典嘛，在古代说的就是婆罗门教的经典，而不是佛教的。因为这个无命之学是印度自古就有的，佛陀以前上千年就有这个名词了。那么我们说到最后，什么叫做阴命？就是一种逻辑学，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了，我们就下课好吧。